天主，我的心深深爱你，是你深爱了我，我爱你的命，把我的双手举起，把我的双手高高向你举起，向上你至高至圣的你，天上地上地下的一切，一听到你的名字就要屈膝叩拜，一切诚实都要明认你是主，你是我们的天主，你是我们的救主。我乃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一切阻挡我们认识你的灵，欺骗的灵，谎言的灵，骄傲的灵，得意的灵，控制的灵，控告的灵，迷信的灵，诅咒的灵，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在你宝血覆盖下，命令这些灵都离开，不准回来。主耶稣，在你宝血洗净下，我们就能以无愧的良心，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领受我们所需要的及时救恩，来充满从你宝座上涌出的生命活水。你将圣神的活水倾倒在我们的心中，倾倒在我们奉你名的聚会里，倾倒在这一个地方，倾倒在线上的每一位你爱的子女们，他们的心中，他们的家中，他们所在的地方，我们要在你倾注的圣神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借着你圣神的光明，把光明看见，看见你荣耀的面，听见你永生的话，碰触到你永不止息的爱。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大家请坐，让我们打开圣经，《使徒行传》的第四章第七节。《使徒行传》第四章第七节，万事的结局已经临近了，有开始就有终结。我们来到这世上，有了这世上的你我，我们的生命开始活在这个世界，那么随着时间一天一天一天，我们也会进入了终结，有开始就有结束。这一个世界是天主造的，那么这一个世界最后会走到哪里去呢？好消息是，这一个不圆满的世界，主会亲自来整理，主会把他的天国赐给我们，他要赐给我们新天新地，再也没有忧伤，没有痛苦，没有任何任何我们在这今生的世界里所经历的伤痛。我就软弱，甚至于很多的败坏污秽，那么这一个好的新天新地天国要进来了，我们的天主就准备我们成为天国的子民，要进到那圆满的国度里。所以这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这一个万事的结局已经临近了。这一个万事的结局，英文用的是 end termination of things， 意思就是结束，并且是一个最高峰顶峰的那个状况要来了。这是天主的手所造的世界，也是天主的手 在管理这世界，掌管这世界，给我们恩惠，也是他的手。这个世界要转化过去，有新天新地要进来，这是出于天主的手。为他们内心的意思，就是顶点顶峰。为此，我们是非常非常有福的一群，就是进到这世界的终结的最后的这一个时代，我们会看到耶稣基督乘着云彩来迎接我们，我们会看到他如何保守我们在这一个幕后的时代，确实有很多很多的考验，很多很多的困难，很多很多的挣扎。就说你们不要害怕，那是若云第十六章主说的，你们不要害怕，因为我已经得胜的世界，他得胜了，他召叫我们参与他的得胜，分享他的得胜。那么得胜需不需要有困难发生在得胜之前呢？那么简单，那么容易，就像我今天吃的那碗好吃的河面，我就把它吃完了，这没什么难处，因为我肚子饿了，我享受了，我不能说我得胜了。可是我们的吃和喜悦，那就是得胜的。所以主要我们经验到他的得胜，他就留给我们许许多多的考验磨难，让我们经历他的恩典够我们用，让我们能够在一切事上大获全胜，因为他已经得胜了。那么得胜我们就必须靠耶稣，得胜在乎天主，因为他把这一个情况呼召我们进到这个状况里，是带着使命要我们分享他的得胜。在哥林多后书第二章，是他亲自召叫我们这一些信他的人参与他凯旋的行列，不然基督的芬芳。那么凯旋的行列就是得胜的行列，他得胜了，他带领着一群得胜者一起参与他凯旋得胜的行列，不然他基督的芬芳。那么得胜者必须要认识真真实实的得胜者耶稣基督，认识他的全能，认识他的权柄，跟他所有他的能力，都是全能的天主，为他一切都可能。那么我们知道了，还有一个重要的事，就是他会告诉我们，我们需要知道有得救的智慧。这是《马太福音》第三章那里说，这本圣经是天主的话，他感动他的圣徒们写下在圣神过感写下的，为救赎我们，安慰我们，鼓励我们，赐给我们得救的智慧。得救我们知道了，就是我们的没有办法胜过的，哎，胜过了，我们没有可能超越的，超越了。那么如何去胜过，如何超越呢？我们就要知道如何。圣经中所用的智慧，指的就是你知道如何。我知道我的主得胜了，我知道他召叫我是出于他得胜的行列，那我怎么得胜呢？他要给我这一个如何去得到、做到、知道的这一个方式、这一个方法，让我们有得救的智慧。所以我们会知道他掌管一切，他在准备我们前面的道路， 说的一个万事的结局，也就是明镜了。它让我们知道了我们所处的环境是怎样，你知道了会有缺憾，你就要准备把很多的水存起来，因为断水啊，我们就有准备。最主在准备我们，他爱我们，他准备我们，我们爱他，我们也愿意回应。为什么万事的结局是真的临近了呢？那么万事的结局临近了，会有什么记号呢？就在马太福音24章告诉我们，当我们看到了一些征兆，我们就知道了他所说的事情要发生了。当耶稣基督跟门徒们在橄榄山上时，那是马太福音的24章13节，门徒们前来私下对他说，请你告诉我们什么时候要发生这幕后的事，又是什么是你来临和时代穷尽的先兆。就是先有一些记号会发生，我们看到这树叶一直在掉了，直到冬天要来了，那么等了很久，看到芽发出来了，我们知道了冬天要过去了，春天要来了。我们对于这一个世上许多的事情，我们也是看到很多的记号，我们心知肚明会怎样啊。那么属灵的记号更是比这世界的记号还要重要。耶稣就回答他们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欺骗你们。不过有人一讲一些这方面的讯息，你就害怕。我们的主不是要我们害怕，是要我们准备。我害怕，等你准备好了，也就是在他的爱中，他的爱进到我们的生命里，让我们活在他的爱中，活出他的爱。罗马书14章18节，在天主的爱里没有恐惧，他永远的爱要把我们心内一切的恐惧都驱赶以外，就把我们所有的恐惧都驱赶以外，因为他住在我们里面。那一份爱，让我们也认识他对我们的爱不会过去，坚定会过去。他的爱永不止息，他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他是以爱我们到底的爱来爱我们。他在起初就爱了我们，我们碰到他的那一个生命的美好，我们有了起初的爱，就是我认识他的时刻，尝到他爱的时刻，那是一个爱的起点。那么在这起点上，就会有更多的经验，更多的经验。他不会抛弃我们，我们需要不抛弃起初的爱。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为什么会下沉，都是因为抛弃起初的爱所造成的。他都抛弃我们，他召叫我们来承受，可是我们不去，我们不来，我们去做我们喜欢的世界里败坏的诱惑的事。如今世界的诱惑更多了，但是他爱的呼召没有停。当我们选择了爱他，我们的生命就要美好起来。我在几个月前到中国传播主的福音，有一位姐妹问我说，她说，苏弟兄，我很想问你，为什么我失掉了跟主同在的这美好，我找不到他了，我到底生命发生什么事情，他离我好远好远。我就问他说，那么你的生活里发生什么事造成这样改变呢？他跟我说，哦，谢谢你，我知道了。他说 自从我刷了手机，我就天天刷手机。但我要爱手机，也爱耶稣多。耶稣很伤心。撒旦在这世界里很多的诱惑，偷走了我们对主的爱，偷走了我们对主的时间，偷走了主要我们活得好的生命。他知道了，他悔改了，他立刻就不一样了。我就看到接下来的小新闻可以喜悦，回到了那一个我过去认识他的那一份美好的样子。我们的主要改变，我们要忠心不变的把他放在我们生命中的首位。你爱他，这份爱就会发生释放能力，让我们得胜一切发生在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件事。所以我们要谨慎，不要被欺骗。我们的天主主耶稣说我是真理，他赐给我们的圣神叫做真理之神，真理就是不会改变的，而且可以经得起考验验证，都不会改变。我们如果固守他的话，洛神第八章，他的话就会保守我们得真正的自由。他的话是真理，就要把我们真真实实的带到真理中，得到真真实实的自由。那么我们能够分辨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认识真的。如果你从来不知道真的美钞是什么，那么让你分辨一堆假钞，说里面只有一张是真的，你根本不知道。如果你要能够分辨什么是伪造的，是假的，最好的就是你要知道真的。如果你真真实实的知道主耶稣，主也知道你，他会帮助你，让你很清晰的，这不是我的主说话的口气，这不是我的主他行事的方式，这不是我的主说的话，因为他曾经说的话跟你现在听到说谎者的话是互相矛盾的，他不矛盾，他的话都是相辅相成，都是一致的，指到同一个地方，因为他不改变。为此我们不要上当，在幕后的时代确实有很多的假先知、假教师、假牧师啊，这是《马太福音》的24章的13、14节。我们继续读第5节，就是有了一些假的假冒主的名字来说，我就是牧师啊，他们要欺骗许多人。这一个欺骗者的声音，我们已经经验到挺多的。现在很多很多很胆大妄为的，仗着主的名讲一些谎言的话，跟圣经相反的话，讲得很大声，不是大声的就是对的。真理就永远是真理，真理可以大声的说，也可以温柔的轻言细语的说。所以这一些会发生，就是幕后的宣告。你们要听到战争和战争的风声，小心不要惊慌，因为这是必须发生的，这是必须发生的。发生了没？战争的风声，这风声就是有那个味道，很紧张了，要征战了，好像做了很多事，都准备一个大大的征战。那么这一个风筝到达一个地步，就真的会进入战争。那一个战争的风筝发生是必须的，但还不是结局，因为民族起来要攻击民族，国家起来要攻击国家。这一个接下来的记号发生了没？发生了，而且不是一个地区，而是整个的世界都在这一个氛围中。 战争的呼声，甚至于真实的战争。两个很大的国家，乌克兰、俄国，死了好多好多的人，还停不下来。中东，这些战争，国家起来攻击国家，民族起来攻击民族，它发生了。那么，这一个普世性的现象，而且到处有饥荒、瘟疫和地震。这一个到处也不是一个地方，而是许多的地方。饥荒的意思就是你生命需要得到粮食的供应，没有办法得到了。那么得不到粮食的供应，有的时候油也越来越贵，或者越来越缺乏，很多很多的物质都在缺乏。我们也经历到有的时候在大卖场，怎么那架子上都是空空洞洞的？还有，我们都经历过，买不到卫生纸，全部都被卖光了。那么这些现象，过一阵子就发生，过一阵就发生，而且这么多的战争，粮食的生产都被破坏了。那么，大的饥荒，物资溢出，地震真的发生了，好多各个地方震动、震动、震动、震动、震动。哈德先生说，上主他要亲自震动，一切他都要震动。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那里提到。我们的天主，他要亲自震动一切可震动的，唯有出于他的国度是永恒的。所有的震动震掉的，都不是出于他的，出于他的是不会被震掉的。那么最后，所有都会被震掉，只有他，来自他的永远长存。为此，我们不要抓着那一些会消逝的金钱。可能钞票厚厚的一叠就变成了废纸，没有用。在幕后困难的时候，没有上个印记，不能买不能卖，这些都不是我们真真实实的至宝宝贝。至宝宝贝是耶稣，只有他是永恒的，只有他是不变的，只有他是我们的安慰和舒畅。那么到处都有瘟疫，这一个瘟疫也是 pandemic 发生了没有？发生了。历史中有不少的地方曾经发生过瘟疫，常常是一个地区，拥有比较大的地区，可是人类历史中从来没有像新冠这样大的规模，影响这样大的地方，大到几乎全世界的每一个国家都封城，也封不住。不要认为来教堂这是理所当然的，在那个时候，教堂的门也有政府的规定，不能够聚会开门的。那么神是唯一真正的依靠，就是耶稣在你里面，在你的家中跟我们同在，他带我们，他保守我们。那么他又让我们经验到这一个普世性的天地的瘟疫，在他的恩典中结束了，教堂又可以打开门，我们可以回到天主的家中，跟神长们、跟兄弟姐妹们同居共处，多么快乐，多么幸福。但是很多的地方，他们发觉了一个共通的现象，就是天主的众教会回来敬拜主的人数变少了，因为养成了在家 不能叫长的习惯了。那么这个坏习惯来了，所以我们不要忘用主给我们的机会，对不对？他打开了，要好高兴的再来。而且这些事情发生，它都发生了，这些征兆全发生了，但是这一切只是痛苦的开始，也就是这一个末世是有大灾难、大痛苦的开始。这一个痛苦，英文用的是 birthpain， 意思就是惨痛、惨痛。那生过子女的妇女都经验过，没有生过的成年人，包括不可能生的弟兄们，也都知道惨痛是一阵一阵的，而且是越来越痛，越来越痛，在最痛的时候生命就生出来了，这一阵一阵一阵，那么有了初期的震动，就是胎儿快要生出来的强烈的记号，要到医院去了，要准备好了。那么这一个初期的惨痛已经发生了，在新冠的那个时刻，地震这些都发生了，就是惨痛的开始。那么惨痛的意思，就是这一个痛是有代价的，因为会有生命生出来，会有生命生出来。那么这一个生出的真生命，确实是在母亲的惨痛中出来的，就是全世界都在震动中，都在惨痛中，一阵一阵。有不少的先知预言，就是会有比新冠疫情更大的瘟疫会来的，只是我们不知道哪一天。这一个更大的痛会来的，但是主要我们准备好这一个最初的惨痛，就是说快要生了，也就是教会，这圆满的教会，基督的新娘要成熟了，教会中的得胜者要诞生了，这一些得胜者合在一起，就是一群得胜的人，叫做得胜的教会。那么每个教会都有得胜者，在启示录的第二章、第三章那里讲的七个教会，就是所有教会的样子，有主知道要悔改的地方，就是教会里都有得胜者。那么得胜者要带着其他没有得胜的、软弱的悔改进入得胜，而使得全教会都得胜。这七个教会中的特拉铁菲亚的教会，就是全教会都是得胜的。这一个惨痛会除掉了很多让我们失败的习惯，而变成了完完全全的得胜。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得胜者要诞生基督的新娘，基督的新娘按照个人就是得胜的个别的基督徒，不是一个，可以在很多的地方。那么这所有他的新娘合到一起，就变成一个身体，基督的身体，基督的新娘。因为我们都是得胜者他的新娘，也是这一个得胜的教会中间的一员，主教是来迎接他的新娘的，因为新娘必须准备好，新娘才来。不是他来准备新娘，而是新娘先准备好。那是启示录末世录第十九章，他的新娘，大量的新娘准备好了。为此这一个惨痛是一个很强的记号，你准备好了吗？你是糊涂的童女没有准备好，还是明智的童女准备好了吗？ 就在唤醒我们，让我们不再昏睡，醒悟过来。基督就必定要光照我们，那是阿弗所书第五章所说的，第四章第五章那里说的，我们要醒悟过来，不要再昏睡了。基督必要光照我们，在他的光中我们活一个。我们没有办法想象到的那丰盛跟美好，我不曾想到了。我现在侍奉主的这些年来，主对我的恩典，如果我在最初他敲我的门，我不开门的话，我还在世界里是迷失的。那么我见到了他开的门，不是又要跑出去，就在门口徘徊，我要进入，从他开的门进到他的内室，瞻仰他的容面，进到他的至圣所。他要给我们那远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让我们再翻回我读了前书第四章，我读了前书第四章的第七节，万事的结局已经临近了，万事的结局都临近了，所以你们应当慎重，应当醒悟其道。这一个你们应当慎重，英文用的是 strong-minded， 就是让我们的思想都是好的思想，让我们的思想，耶稣的思想为我们的思想，耶稣的心为我们的心。我们的思想很多很多的败坏，那么这一个败坏的思想在我们的心中，它就会孕育出罪恶来。所以一个不洁净的思想，它会带我们进入不洁的败坏里。就是说奸淫是罪，主说新约里你看一个妇女那不是罪，但是你看了她以后，你就想着想要玷污她的身体，那么就已经是罪了。如果你继续的想，继续的想，继续的想，他就会孕育出这一个罪恶的结果。大卫圣经说，这是合上主心意的人，他是合上主心意的人，他懂得主的心意，但是他曾经做了一个令主心碎的事，就是奸淫罪。就是他看了应该赶快离开，不要盯着看。有的时候你看到了你不去注意，总是说那注视着看，哦，继续看，看得更清楚，靠对靠近看，那么这一个注视又开始在你的心里去想，他就陷入了这一个很糟糕的困境中。所以要让我们的思想昼夜想得住，也就是圣咏第一章所说的，昼夜我的心思念你，就像植在溪畔的树准时结果，枝叶不枯，全心所欲都是合主的喜悦。因为我们想的是主，我们想的是主的话，昼以夜我想着你的话，我照你的话去做，就叫做昼以夜我都思想着你的诫命。他跟我们说的话是造就我们，我们若敬畏他，就要把他当作制造者的话来遵行，就是诫命。当我们会遵行他的话，他的话会洁净我们的心。阿弗所书第五章，主耶稣是新郎，他要洁净他的新娘，就是我们基督徒嘛。愚昧者就被洁净，愚昧者拒绝了主的洁净。 那么他洁净他的新娘，是用言语、饮水，言语就是话，他的话会洗净我们。那水就是圣神的活水，他的话一经圣神的解释，就发亮光照，因为就是浅薄的人都会通达知晓。很多的时候，我不明白他的话，我用声音祈祷，突然我就明白了。圣神启示我，我就知道了。我有很多很多的不明白的事，是靠着他的恩典。主的话是我步履前的灵灯，跟随他正义坦途上的光明。得了他的话，见了光，不会半点。他的话被解释出来，圣神的解释，只有圣神最知道天主的话，他的真意是什么。也只有在基督内热心生活、被圣神感动、跟圣神同工的人，他们见证、传讲天主的话，即使在圣经里，这些旧约、新约都是这一些人是在圣神的感动中写下了。圣神给他们的话，就给他们的话，写在圣经里，就是永恒的天主的话。所以，教会中的得胜者，他们见证得胜的经历，我们信了，我们也经历了同样的，我们能得着，就借着他的爱。得着他的初步，得胜者就会有很多很多的果实都要结出来。这得胜者，得胜的教会要诞生呢。我们是最最有福的一群，我们会看到耶稣基督的再次来临，我们也会看到敌基督的掌权，我们会看到。先知释放了天主赐给我们莫大的恩惠，我们也会度过假先知谎言充斥的乖僻败坏的时代。只要我们准备，这一个准备，就是让我们的思想集体对更新，Sound minded，让我们的思想是一个合乎主的，是一个好的，是一个可以表达出来的。我真的很爱我的妻子，我表达出来没有什么害羞的，我爱她，就真的爱她，而且我也跟她说，也愿意说，我们的岁月都已经越来越长了，我们都超过了70岁，就是天主给我们额外的恩典，刚刚超过。那么我们也把握，就是我要更多的爱他，我要更多的爱主要我爱的兄弟姐妹们。好久没有来到这里，真的想念，主就把这想念变成了真实。看到你们是非常非常的高兴，非常非常的感恩，因为我活着，你也活着，你会跟我笑，我会跟你笑，都有主很大的恩典，而且我跟神父才从昨天到一起吃了几顿饭，今天就是吃了2顿，昨天晚上吃了1顿，我昨天晚上才到的，这是哪里来的恩典？让我们活着，享受他为我们所安排的一切。我们要把握这一个天主给我们的恩惠。当我们昼夜想着他的话，他的话会进到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生命。如果这里有一幕，把你这一个礼拜心中所想的每一件事、每一个场景，就打到这荧幕上。现在网页很方便，就播放给全世界看。
你觉得好不好？有没有觉得真是太好的事，太美的事，有吗？那么意思就是有一些是不想别人知道的，对吧？我不想别人知道。那么所有没有让这事发生，就是他遮蔽我们的罪过，给我们悔改的机会。如果都是合主的心意，那有什么不能呢？为此，得胜的基督徒是一个透明的人。我们看到，保罗中途他的生命，他把他整个爱敞开，我的路承认他的软弱，敞开，因为不是活在这软弱里，继续的软弱，而是得胜的软弱。愿意帮助我们，也得胜同样的软弱。就说，当你站起来时，你要兼顾其他的弟兄，要不要把自己跌倒的事说出来？那么，想要得胜的事，更要说得清楚，兼顾其他的弟兄。为了我的软弱，靠着主的恩典，我也敞开我的心。为了我不配得的恩典，就给了我，我知道会给你们。那么我们要被很多很多好的充满，所以不要让这一个不好的思想占据我们的心，去把我们带到那么一个不好的地方。所以应当慎重，这一个应当慎重，尤其是现阶段非常重要。从现今你要开始去注意你的想法，讨主的欢心吗？甚至你会知道，说对不起，要向你认罪悔改。我怎么想了这样子不该想的事？就是我们不要判断，我们就判断别人，判断别人，判断别人，绝对是对不起，我要悔改。天国临近了，我们要悔改，我们必须悔改，悔改就必须有光，否则你不知道悔改什么。那个光，主就是光，你亲近他，他的光。让我们知道许许多多我们原来不知道的。有时候我们觉得都是这一个人不对，这个人不好，我很好，都是他不对。我们在主前，但是主的怜悯让我们看到是我不对，造成了这一个事情。那么我要认罪悔改，要跟对方说对不起，只要帮助我们。远离这一切的败坏，所以这一个 summary 的非常非常重要。这用19篇说，愿我心中的思想、口中的话都悦纳你的心。我们口中的话是不好的话，是伤害人的话，是污秽的话。就在马太福音第15章。你们的话语，败坏的话语，是从你们心中的败坏而出来的。因为心里有什么，口就说什么。你的心里有很多的败坏，你没有办法节制口舌的。那么小心，就是败坏的话出来了。雅各伯书第3章说：“谁若在言语上不犯过失，他就是个完全的人。”这一个基督的新娘得胜者。是完全的、圣洁的、没有瑕疵的，是主使得我们进入这一个圣洁、没有瑕疵、得胜的过程，而且越来越多的进入这一个圣洁、没有瑕疵、他成熟的得胜的，他的信仰的美好的生命，这一个完完全全美好的生命。口里就不能够再说一些世间里的污秽的言语，说的都是甜甜的劝诉、鼓励跟安慰人的话。你节制口舌是节制不住的，那是不止息的恶物。要从节制你的心，让你心中不要想不解，就不会吐出污秽的话。不要想一些占人便宜、霸凌别人的话，就不会。 动怒、发脾气、质疑等等，要从我们的心，让我心中的思念会变成我口中借宿造就人的话。主的话是有生命的，他的话会造就我们。箴言第十八章，生命死亡在乎我们的口舌，我们说什么就会吃我们口舌的那一个结果。我们今天很多福果是因为过去播了这一些败坏的种子，这种子就是我们败坏的话语。我们是因着好的种子，就是主耶稣基督不朽坏的种子而重生的生命，那么他的话也会是播种的生命去造就别人，也让我们享受我们结出的属神的家伙。就在乎我们的口舌，要洁净，而且应当醒悟祈祷，就是我们要靠主的帮助，我不能，但是他们，这就是属灵的祈祷。其实祈祷要属灵才有力量，如果祈祷都是指责别人的错误，这个人不好，那个人不好，主意审判他，主意处罚他，主意怎么怎么还让他活着，没让他灾出灾啊，那么这个其实你以为是祈祷，有一天你有光了，不知道你在犯罪，你在主前控告别人，那你就控告者，你在主前审判别人，主没给你审判的权利。这样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如何祈祷才对呀。在罗马书第八章，我们软弱到不知道祈祷如何祈祷。我知道了，我有需要主帮助我，但是我都不知道怎么开口，有时是太痛苦，讲不出话来，就只是流泪。其实你看着主流泪是一个很强有力的属灵的祈祷，是会感动的。没有一个做父母的看着自己最爱的宝贝儿子女儿，看着你一直在那里哭泣，甚至讲不出话来，在抽搐，你会拥抱他，你会关心为什么造成他这些事，你要把他带出来。我们的天主愿意，可是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如何祈祷才对，是因着我们的软弱。罗马书第八章那里提到，圣神就以无可言喻的叹息为我们代祷，洞悉心灵的阿爸天父知道圣灵无可言喻的叹息为我们代祷的内容，因为圣神是按照阿爸父的旨意为我们代祷，按照阿爸父的旨意。真正的代祷是知道天主的意愿，他的旨意，我们回应祈祷，他就使得落实在我们生命中。你向主吧，你和你的一家就必得救，对，这是他的话，他不会忘记。但是你家中没有得救的人，是你要祈祷，而且要保守你的信德，不要也抛弃的信德，你家里的人一定会得救，这是他的意思。所以我们要祈祷圣神亲自以无可言喻的叹息为我们代祷，这是主给了语言之恩，方言神音的祷告祈祷是非常强有力的祈祷。因为我若要语言之恩祈祷，是我的灵向着天主讲论奥秘的事，是我的灵，不是我的魂跟体，不是我的思想情感和意志，而是我的神魂灵在圣神的感动中跟圣神同工，向着阿爸父的祈祷强有力。马上接下来接下来罗马书第八章就说了，我们就知道，我们开始从不知道会知道，是因着祷告而知道的。知道什么？知道了，天主使得一切 协助爱他的人获得益处，就是我觉得我怎么会这么倒霉碰到这个事情，我这么倒霉碰到这个人，但是后来我知道我真的有福碰到这个事，是让我得到救，让我成熟，我真的有福碰到这个人，他是我的恩人，帮助我成圣，我们也彼此成圣。我们还是知道天主让我们经历今生的幽谷，他的木杖和短棒是我们的安慰和舒畅，是他为了他名号的缘由，他的名号领我踏上了正义的坦途。原来我碰到的阴森的幽谷是他带我进去的，那么他就要带我出来。我进去的时候是一个心灵破碎的人，我出来的时候像是一个闪亮发光的晶晶一样的他的得胜者，他得胜的见证人。他使得一切发生在我们生命中，只要我们是爱他的人就变成造就，你不爱他你就不知道，你会埋怨。所以万事的结局已经临近了，你们应当慎重，就是思想要有好的思想，应当请勿祈祷，要请勿的祈祷，能够知道他在做什么。最重要的是你们应该彼此相爱，因为爱得遮盖许多的罪过，它让我们在这一个过程中，我们的爱经过了磨练，就更加的全全，更加的能够有能力。这一个彼此是要热切相爱，这是他的心，这是他愿意。这得胜的贝拉凯菲亚教会，贝拉凯菲的意思就是弟兄们彼此相爱的意思。启示录的七个教会的名字都有先知预言的，每个名字都有它的意思。圣米亚的教会，圣米亚的末药的意思是苦的意思，就是受苦的教会。在末后的时代，教会会受到迫害，不是只是一个地方，是普遍的，但是也有被主完完全全保守的第二条片的教会，就是彼此相爱，他让我们彼此相爱。那么在末后的时代，我们今天读到了三个很重要的事，我们接下来明天后天会继续读到了其他几个重要的事，合在一起就在准备我们今天的三个重要的事，就是思想要有好的思想，就是应当慎重，第一点，应该请勿祈祷，第二个就是常跟他往来，祈祷是跟他往来，特别有方言语言之恩，所以那个要常愉快的从救援的弦乐里吸取圣神生命的活水，第三个，这活水进来了就带着爱的能力进来了，罗马书第五章，天主的爱借着倾注的圣神已倾倒在我们的心中，这无限量的恩典，无限量的圣神，无限量的爱就充满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满了他的爱能够彼此相爱。你们应该彼此相爱，因为爱得遮蔽许多的罪过，就遮蔽我们的罪过，我们也愿意包容别人的罪过，即使他迫害我，主的爱很多，主治愈我，我们能够爱仇人，我们的主是这样爱的。他的生命的四个望被石头打死，还说主啊不要跟他们算这笔血债，他是宽恕的，如同主在十字架上，父啊宽恕他们吧，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那一定是有很多主的爱才活得出来，一定有很多主的爱 就不再追究别人，能够把爱像炭火的温暖倒在别人的头上，也不审判别人，因为审判在于主，由他审判。那么他审判的时候，是不是我也被审判？他审判别人，也审判我，因为他审判我们，决定我们，还是我们现在就被他洁净，就被他准备，因为这个时期很快很快的就要进到终局了。到了一个时刻，我们错失的机会就没了。感谢主，给我们这宝贵最重要的时刻，最关键的时刻，让我们准备自己，不要抛弃起初的爱，把它撕回来，不要变成了不冷不热的被主吐出去的，要打开心门，求主进到你的心中，他跟你同坐，活着的与他同坐，得罪的要与他一同坐在宝座上，与他一同为王。让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让我们在你的光中把光明看见，我们已经看见了万事的结局已经临近了，这是多么多么重要的时刻，关键的时刻，你在唤醒我们的明悟，让我们不再昏暗中昏睡里，而不知道今夕是何夕，不知道我们所处的时期是多么多么的珍贵。我们已经昏睡了好长的时间，求你唤醒我们，唤醒我们的明悟，让我们醒不过来，求你按照你的意思，也必要用真理的光照亮我们的心思念虑，让我们借着你的光明把光明看见，看见你对我们的崇高是有多么丰厚的盼望，看见你多么期待在你的手中这一个结局的最伟大最关键的最高超的那一个时刻，就是你的得胜者要诞生，你得胜的教会要诞生，你传承圣洁没有瑕疵的信仰要来迎接你的时刻。其实我们都是为此而被蒙召，我们愿意醒悟过来，我们愿意是明智的童女，有额外的你圣灵的油，而不愿意是一个迷糊昏睡的童女。我们要醒悟的在你的圣神爱中，圣神的吹破里，在你圣神无可言喻的叹息里，与你的圣神一同祈祷，在献上我们爱你的芬芳的祷声，让我们献上我们对你的感谢赞美，让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身体当作活祭，悦纳你的祭品，求你更新我们的思想，不与此事同化，让我们的思想以你的话，以你的心，以你的思想为我们的思想，让你生命的话常存留在我们的心思念虑里，在祷告中，在祈求里，这一夜都不忘记你的话，就要像植在西方的树准时结果，枝叶不枯，心中的愿意思念都悦纳你的心，愿你赐给我们的心思念虑成为我们口中甜甜的活水，说了你愿意我们传讲你生命的话语，造就人的生命，让信你的话听信你话语的人都不是丧亡，反而获得永生，好使我们带着你的爱，爱你摆在我们周遭的每一个人，谢谢你让我们都活着可以彼此相爱，让我们能够看见你创造的人 在我们周遭的人，看了生意中在于旨意中的美好，也看见我在你的旨意中最喜爱的、最高的绝对的、最圣圣充满的，让我们彼此都看见这一份可爱，我们彼此相爱，我们与你合为一体，我们在你的爱内，在你的圣神里，我们合为一灵。真是谢谢你，让你的家成为彼此相爱，兄弟们同居共处，多么快乐、多么幸福的家！求你复兴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复兴我们每一个人的家，都是以做主为王的家。复兴，你赐给我们你的家，我们的教会，教会复兴最有影响力，使得列国万邦都能看到金灯台散发的光，能够归向你。主耶稣，求你复兴休斯顿的教会，休斯顿的城市，美国的众教会，美国的众城市，众邦国，众域民。我就要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至高至圣的名，阿门。感谢主，天主保佑大家。